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在俄罗斯秋明州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紧靠北极圈的小村庄乌连戈伊发现了藏量占世界第三位的超大气田。对于这一超大建设项目，苏联财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国家。最后，德国的银行财团提供34亿马克，日本和法国的银行也给苏联提供贷款，而管道的设计工作1978年则由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一家经验丰富的天然气工业设计公司承担。天然气管道用的管道从苏联当时唯一的能生产大管径管道的工厂乌克兰的哈尔奇斯克厂购买，而管道铺设机和其他重要设备则不得不从欧洲和美国的大工厂购买。这条管道于1983年完工，它始自乌连戈伊，经波马雷至乌克兰西部边境的乌日戈罗德，因此也就叫乌连戈伊波马雷乌日戈罗德天然气管道，全长4451公里。它经过俄乌边境的计量检测站进入乌克兰，途经乌克兰的9个城市，在乌克兰境内的长度为1160公里。经过9个压缩站后，天然气由乌日戈罗德计量站出境输入欧洲地区。乌连戈伊波马雷乌日戈罗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正逢冷战时期，因此苏联面向西方寻求被称作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被认为是一件惊天大事。西方的媒体把苏联与西方的合作称为天然气管道交易。关于苏联向德国银行要求贷款的事，苏联还拍了两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电影，拍于1985年的世纪合同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对向德国贷款开发利用天然气能源的激烈反对，以及苏联当局争分夺秒开发利用天然气的真实意图。影片中借用一位天然气专家对反对派一家工厂厂长说的话，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如果不开发利用天然气，其结果就是500年后将会有其他形式的能源，我们就会坐在谁也不再需要的气枕上。应该就在今天，现在，利用明天不再需要如此数量的天然气。1988年，一条输送雅姆布尔斯克气田天然气的管道建成，这也是一条途经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它始自俄罗斯的雅姆布尔斯克，在乌克兰境内的巴尔与乌连戈伊波马雷乌日戈罗德天然气管道相连，并并入该管线。尽管天然气田不断被发现，并且不断得到开发和利用，但是在俄罗斯本土季节性的天然气供应不足仍是每年都会出现的现象。这种季节性不足在重工业迅速发展的比尔姆州、车里亚宾斯克州和斯维尔德洛夫州尤为严重。此外，在秋明州北部地区的天然气开发和利用又常常因为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而受到严重影响，于是苏联政府在彭加这个地方建设了一座庞大的地下储气库，它成了西伯利亚唯一的一座调节季节和特殊天气条件下用气的地下储气库。随后建成了一条始自彭加，经过俄罗斯中部地区，再经库尔斯克和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最后进入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这条叫做友谊的天然气管道分为两路，一路通向乌克兰西部，另一路向摩尔达维亚送气。到苏联解体时，乌克兰土地上的天然气管道长达37600公里，境内有1607座配气站和73座压缩站，13个容量大于320亿立方米的地下储气库，进气能力为2900亿立方米，出气能力为1750亿立方米。其中的1400亿立方米是定向向西欧和中欧国家出口的。这376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中，主要是由联盟天然气管道、乌连戈伊波马雷乌日戈罗德天然气管道、进步天然气管道和友谊天然气管道及其干线和网络组成的。这四条天然气管道是苏联领土上距离最长、设备最好、输气量最大、 支线网络覆盖面最广的天然气管道。他们经过乌克兰的土地，转而与盛产天然气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管道相连，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全苏的天然气管道网。这四条天然气管道又是苏联向欧洲国家出口天然气的唯一通道，因此乌克兰土地上的天然气管道事实上就成了俄罗斯天然气的庞大中转站。乌克兰本身既享用过境的天然气，但也受这种天然气的控制。于是乌克兰在经历了自己盛产天然气和源源不断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的辉煌岁月之后，迎来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番天地。随着俄罗斯的天然气不断的涌入，自己土地上的天然气产量每况愈下，甚至枯竭，乌克兰终于蜕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依靠俄罗斯天然气生存的国家，沦落到了虽拥有庞大的天然气管道网络，却无权主宰和控制这些管道的附属地位。也许可以说，天然气管道在乌克兰土地上所形成的天然气管道网络血管般遍布乌克兰的躯干，是乌克兰的血脉通途。乌克兰靠这些天然气管道维系自己的生命和生存，靠这些天然气管道与莫斯科中央政府保持和维系一定程度的联盟、友谊和兄弟关系，以取得自己的进步。苏联依靠这些天然气管道与西方国家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用天然气换回的外汇支撑艰难前行的国家经济，用输出天然气保持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必要时施加压力的手段。乌克兰土地上的天然气管道是苏联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当年盛极一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留给后来者的斩不断理还乱的遗产。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份遗产变得与日俱增的沉重，被俄罗斯人称为蓝色燃料的天然气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俄罗斯可以用来施加政治压力，制裁一切触犯了俄罗斯利益的国家，而乌克兰也可举起这把剑，关闭自己土地上的天然气管道闸门，实施反报复。